光影之间，重塑睡史千年足迹，追忆之时，致敬党史百年历程。税收在中华历史长河中见证民族的文明缘起，相伴时代的严格变迁，更在如今中国梦的实现中担负执政兴国、服务民生的使命。大道沧桑，敬之蔚然。春秋时期，战火纷飞，群雄并起。为了在纷乱中争得不败之地，各个诸侯国对财政有了新的需求，纷纷掀起了赋税制度改革，从而拉开了春秋时期赋税改革的浪潮。
大家好，欢迎收看《税史秘记》。在春秋时期呀，各个诸侯国之所以进行赋税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就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大量的荒地被开垦，私田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那收获的粮食自然也就在不断的增加了，这就导致了井田制这种土地制度的崩溃。既然井田制已经名存实亡，那么在井田制基础上所征收的田赋税自然也就无法再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了。而这个时候啊，各个诸侯国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特别需要钱，特别需要财政的支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各个诸侯国之间纷纷掀起了赋税改革。春秋时期的赋税改革啊，齐国是最先开始的。那时候是齐桓公执政时期，主导这场改革的是齐国的国相管仲。管仲本着重视农耕、重视工商、宽厚爱民的思想，在齐国颁布了一套新的赋税政策。管仲推行的赋税改革的首要措施就是对土地税进行改革，实行向地而催征的法令。向地而催征实际上就是按照劳动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包括公田，在此基础上实行按产量分成的实物地租制。具体的做法就是把土地按照肥沃贫瘠差异分成等级，种植不同类别的谷物，按照不同的等级征收不同数量的租税，肥沃的土地多征税，贫瘠的土地就减少征税。向地而催征政策虽然没有直接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但是在实际上，只有私人的土地才能以这种方式征税。
向地而衰征赋税制度实施以后，齐国用差额税率合理地调剂了农民的财税负担。这项制度不仅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管仲推行的赋税改革，除了对土地税做了改革，对商业税也进行了改革。新的赋税制度规定，由朝廷掌控盐、铁等重要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经营权。齐国是临海的国家嘛，盐业发达，铁业呢也比较发达，而盐和铁又是生活的必需品，由朝廷直接掌控盐和铁的专卖权，通过调整物价的方式把国家需要的税收额度收上来，算起来啊，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财政收入了。针对这项专卖权，管仲推行了一项叫做观山海的法令。观山海中的山海主要指的就是藏在大海中的石盐和藏在山岭中的铁矿两项重要资源。观山海法令的实施实际上就是对国家的盐业和铁业进行垄断性经营。 这项法令也意味着齐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对盐铁实行专卖的合法性。民间的商人不得私自经营。关于食盐的经营啊，齐国采取的是民制和官制这两项相结合的办法，就是在农闲的时候，朝廷命老百姓制盐，由朝廷包收储存，在农忙的时候呢，农民回归农业生产，等到盐价上涨到10倍的时候，再由朝廷运到那些不产盐的国家去销售，这样一来齐国获利颇丰。另外，针对商业税收，新的赋税制度还规定，鼓励对外鱼盐贸易，实行鱼盐出口不纳税的政策。同时还规定，广招天下客商到齐国开展贸易活动，对国外客商只进行必要的盘查，而免除其这些关税。这些商业税收的法令一下达，天下商贾看到了优惠政策，都跑到了齐国做生意。齐国的商业经济很快就发展了起来。
管仲针对商业收税推行的改革，对齐国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项政策不仅提高了齐国的财政收入，而且也有效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为齐国加强军备、称霸诸侯积累了丰厚的财力。
说到商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说一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货币问题。货币是商品交易的媒介，如果市场上没有规范的货币，对商业发展一定是有阻碍的。齐国的商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得好、发展得快，就是齐国在赋税改革的过程当中设立了一个货币机构，这个机构叫做轻重九府。轻重指的就是钱币，九府指的就是掌管财政的九个官署。这个机构设立以后啊，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俗称齐刀。齐刀作为法定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齐国的轻重九府这个机构的设立在当时看似很普通，但是这个时候的齐国已经有了控制货币的能力。齐国通过一系列的赋税改革措施，朝廷已经对国家财政具备了足够调节和掌控的能力。此后的一些年里啊，齐国又实施了多项赋税改革措施，比如齐桓公在位第19年的时候，齐国对商业税和土地税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改革。具体的办法是这样的，放松关卡和市场的赋税，只征收50%的税。农业的赋税呢，以一粟米为计量，按照田地的肥沃贫瘠差异，2年征收一次。优等年景征收3%的税，中等年景征收2%的税，下等年景呢，只征收1/10的税。灾荒年不收税，待饥荒缓解以后再征税。在齐国之后，还有一些诸侯国都相继进行了赋税改革，但相比之下，齐国的改革措施对社会发展是最有效的。正因为如此，齐国才得以在春秋时期最先称霸，成为当时最强的大国。
春秋时期，各国赋税制度的改革对后世的生产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为后来封建制度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一种新的赋税制度也正在酝酿形成。